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反迫害19年，各地法轮功学员集会游行换良知。
美国首届宗教自由会议法轮功受关注。2018年上半年，430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反迫害19年，各地法轮功学员集会游行换良知。7月16日，美国大纽约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在曼哈顿十二大道的纽约中领馆旁，举行集会和烛光夜道，抗议中共19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全家修炼法轮功的青年法轮功学员张红玉发言控诉中共把他好端端的一个家庭迫害得家破人亡。他的母亲修金秋2013年在酷刑折磨下遭绑架后不到三个月被迫害致死，年仅51岁。近日他的父亲张明又被中共绑架，他要求中共立即释放他的父亲。中国自由作家张林先生曾经被中共劳教迫害，亲眼目睹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坚定勇敢维护信仰。他说，中共是十恶不赦的邪教，中共统治中国的69年来犯下无数罪行，而法轮大法弟子向世界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人类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真理，坚持正义，不要向中共暴政屈服，这样人类才有光明和希望，才能变得更加美好。
7月15日，美国费城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费城自由中广场前举行了反迫害集会，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包括中国大陆的游客，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以及19年来法轮功反迫害的壮举。一对年轻的中国游客主动找到法轮功学员，询问法轮功真相，并索取资料。他们说中共是最大的邪教，并表示支持法轮功的反迫害。
7月14日，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在主要市区和中国城举行大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9年的迫害，共同解体中共，制止迫害。波士顿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科普利广场举行活动，呼吁社会关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9年的残酷迫害，共同制止中共暴行。
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7月14日中午在温哥华市中心游行集会，呼吁共同制止迫害法轮功，并呼吁加拿大政府帮助营救被中共非法关押的加拿大公民孙倩和其他12位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和亲属。温哥华著名博客主绿色正义党的总监丹尼斯·沃森先生的博客拥有2200多万的点击，他在集会发言中大声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学员们是好人，他们关爱他人，我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个集会，但我又感到很悲哀，因为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信仰群体的残酷迫害仍在继续，我们有些时候必须有勇气面对黑暗，我们有时需要点亮一盏灯照亮黑暗，让那些躲藏在黑暗中企图掩盖恶性的坏人无所遁形。他说，因为信仰而被关入监牢是错误的，酷刑折磨更是不能容忍的，活摘器官牟利，天理不容。
7月14日，澳大利亚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州立图书馆前举行720反迫害19周年集会，多位来自政界和民间团体领袖到场支持，表达对法轮大法的敬重和推崇，赞扬法轮功学员为信仰自由付出的不懈努力，并呼吁澳洲政府和各界民众共同伸出援手，制止迫害。澳自由党资深成员、人权活动家安德鲁·布什在集会上说，法轮功修炼者是他见过最善良、最热情的人。他说，试想一下，一个人，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关进监狱，他可能有父母、有配偶、有孩子，他的亲人们要遭受多大的痛苦，他也会有同事、有邻居，有着和社会的联系，而这些人都会因为他受到影响。这就是当今中共在中国所做的， 中共让老百姓活在对强权的恐惧中，让人们误以为执政党就应该如此。中共需要明白，应该服务民众，而不是杀害或劳役人民。我们都看到了东欧共产国家的解体，未来的中共也会这样。我希望中国也能成为一个自由和平的国家。
澳洲昆士兰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4日在布里斯本市中心举行了游行和讲真相活动，向过往行人展示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罪行。
7月14日，在台北市政府广场前，2000多名来自台湾北部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从四方而来，他们比邻而坐，汇聚善念，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同修。在场包括台北市议员洪建义、简淑培、人权律师郭吉仁等都到场声援，呼吁国际社会制止凶残暴行，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台北市议员洪建义说，我希望借由烛光悼念会，让全世界了解中共不为人知、非常险恶的一面。我在这边仅代表台北市议会，谢谢所有法轮功同修。你们辛苦了，我一定会站在第一线，为法轮功学员争取应有的权利。我并希望借由记者会，让全世界、全台湾人民知道，我们的坚持是值得的，是有方向的。我们要江泽民早日接受审判，绳之以法。
台湾中部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台中市市政府大广场上举办集会，纪念720和平反迫害19周年，并悼念无以计数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同时呼吁人们伸出援手，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拯救善良。民间团体代表及医界人士也到场呼吁人们支持法轮功，共同制止这场持续19年的迫害。人民团体台湾中社社长，也是中兴大学资工系教授的廖怡恩，专程来到活动现场表达支持。廖怡恩表示，我相当佩服法轮功学员在面对中共强大政权迫害下能勇敢地站出来抵抗。他认为人们对于法轮功的精神更能感同身受，更能支持法轮功学员争取人权。当天来自台湾南部六县市逾千名法轮功学员举行反迫害19周年烛光悼念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9年的迫害，共同解体中共，制止迫害。台湾东部花莲部分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在火车站前集会，以练功和摆展板的方式呼吁社会各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9年的残酷迫害。
日本法轮功学员7月14日和15日分别在大阪、京都举行游行，跑到大街来看游行的公司职员松本先生和山本先生表示，请无论如何要把这样的迫害的真相传达出去，我们也要好好了解真相。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5日聚集在首府登巴萨的广场，举行反迫害19周年集会及游行活动，呼吁更多世人关注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了解真相，制止迫害。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7月14日在奥克兰市中心皇后大街上举办反迫害19周年集会游行，呼吁制止迫害。来自奥克兰大学的史蒂文·诺克斯博士是一位资深亚洲关系学专家，他说，以往一提及中国人权就被认为是反对中国，我不认为这是反对中国，相反，这才是真正的深爱中国。人类应该享有尊重人权、免受暴力、拥有信仰神的自由。
美国首届宗教自由会议法轮功受关注。明慧记者李静飞综合报道。2018年7月24日，美国国务院主办的首届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在首都华盛顿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的外长和80多个国家的民间团体出席会议，美国的三位法轮功学员代表也应邀参加为期三天的会议。国际宗教自由大使说，宗教信仰自由是神赋予每个人的权利。 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在7月24日上午举行的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开幕仪式上说，宗教信仰自由是神赋予每个人的权利，也是人类尊严的一个美丽的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地方缺少宗教自由，都会对全球的和平、繁荣和稳定构成威胁。他呼吁政府与民间机构形成联盟，共同制止对宗教自由的践踏。在会议开幕前，布朗巴克大使周一与部分宗教迫害的幸存者参观了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布朗巴克说，我们将在世界范围建立联盟，抵制宗教迫害的铁幕，见证其被摧毁。我们将共同打败这一邪恶。布朗巴克在大屠杀纪念馆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目睹了美国东部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9日在华盛顿纪念碑前举行的720反迫害19周年活动。布朗巴克说，我希望法轮功学员能继续勇敢地坚持他们的信仰，能够自由地修炼，也希望世界更多人认同这一观点，人们需要自由。法轮功发言人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处境。美国政府主办的这次为期三天的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是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旨在将各国外交部长和宗教领袖们聚在一起，找出打击宗教迫害和歧视的具体办法，并确保更加尊重所有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前美国国会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在会议上呼吁人们倾听被压迫者的心声，他严厉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活摘器官的恶行。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张尔平是应邀参加会议的三位法轮功学员代表之一。张尔平说，我们今天参加这个会议，向国际社会也向美国政府申诉我们目前在中国的处境。他希望国际社会和关注宗教自由的团体对这场迫害公开予以谴责，帮助制止已持续了19年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自从1999年以来，美国国务院在每年的年度人权报告中都提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并关注目前仍在持续的这场迫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希望这次为期三天的会议将推动许多国家在宗教自由问题上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蓬佩奥在会议开幕当天在《今日美国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发生在中国及伊朗的宗教迫害必须停止。他写道，我们必须倾听那些因信仰而遭受迫害、折磨、被囚禁、杀害的故事。我们可以通过阻止这些暴行再次发生，为他们的牺牲向他们致敬。华府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迫害。在美国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召开期间，华府一些非政府组织和信仰团体在美国国会等地举办了一些场外会议和活动。7月23日，非政府组织国际宗教自由圆桌论坛在美国参议院举办场外会议，聚焦发生在中国的宗教迫害。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刘宁平博士受邀在会议上发言，他说，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修炼功法。1999年初，中共统计在中国有超过7000万人修炼法轮功。1999年7月20日，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一意孤行，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大批法轮功学员在被关押期间遭受酷刑折磨，被迫害致死，甚至被活摘器官。来自中国辽宁省的法轮功学员池丽华带着女儿徐新阳来到会议现场，讲述了她的丈夫法轮功学员徐大卫被中共迫害致死的经历。徐大卫被中共非法判刑8年，狱中被注射不明药物，被释放回家13天后死亡。真相影片震撼观众。7月24日晚，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学会在华盛顿举办电影放映会，播放了揭露中国劳教所酷刑内幕的纪录片《求救信》。放映场地与美国国务院仅一街之隔，在场的观众大多从事外交或人权相关工作。放映结束后， 导演李云翔与观众现场连线，探讨影片的内容及背景话题。写信的人叫孙毅。2008年，孙毅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关押在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二所八大队，遭受长期酷刑，被迫奴工劳动，每天被迫做苦力约20小时，制作万圣节饰品。期间，他冒着生命危险，把20多封求救信偷偷塞进了出口的万圣节装饰品中。这些产品后来被出口到美国，碰巧其中一件被美国俄勒冈州的朱丽叶·基斯买回家。他发现了这封信，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在皮博迪获奖导演李云翔的指导下，刚刚出狱的孙毅在中国大陆用生命拍摄珍贵的镜头，围绕一封求救信的奇迹，揭露了中共劳教所里对法轮功学员惨无人道的迫害。观看影片后，观众表示深受震撼。为了坚持信仰，在被关押的两年，他遭受了种种酷刑，磨难一个接一个，单单为了活下去，他和家人就要承受那么多痛苦。一位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公务人员观看了求救信后，被孙毅的故事深深打动。曾派驻于罗马尼亚的前美国外交官拉萨姆先生表示，从影片中他看到中共和罗马尼亚共产政权严厉控制民众的相似之处，这是共产主义制造的悲剧。这部电影非常感人。一家公益网站的助理编辑米斯勒女士说，看到孙毅在劳教所的经历，艰难的逃亡，奇迹般的求救信，让我感到很强的冲击。我想能够引起公众关注，让本国和其他国家的民众了解，就是结束人权迫害的有效方式。2018年上半年，430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明慧网通讯员大陆综合报道。进入2018年以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形势仍然严重，法轮功人权仍在持续恶化。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8年上半年，至少430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判刑，非法庭审383场，非法判刑庭审分布在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60个城市，中共法庭勒索罚款、警察抢劫勒索现金1,131,800元，其中法庭勒索罚款984,000元，警察抢劫勒索147,800元。有8名法轮功学员依法控告首恶江泽民，遭中共报复性判刑。已知非法判刑5至10年重刑的法轮功学员74人，其中判刑5年的29人，5年半的3人，判刑6年的10人，判刑7年的19人，判刑8年的7人，判刑9年的5人，判刑10年的1人。许多社会精英人士被诬判，原河南项城市农机局局长吴子祥被非法判刑3年半。济南市长清区党校法律研究室主任兼律师刘如平判刑4年半，济南市长清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工程师张成兰被判刑3年半，南充市中级法院的法官潘小江被判刑4年，湖南省化工学校教师胡碧佑被非法判刑1年6个月，勒索罚款10,000元，四川成都法轮功学员在校研究生张山被判刑2年。从法轮功学员在法庭上堂堂正正地为自己做无罪辩护中，不难看出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修炼使人身心健康，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上半年，律师依据中国法律为法轮功学员出庭做无罪辩护186场，认为法轮功修炼者没有破坏任何一部法律的实施，信仰无罪，修炼法轮功无罪，传播法轮功真相无罪，要求无罪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律师普遍认为，中共从抓捕到非法定罪判刑都是违法的，司法程序证据造假，真正破坏法律实施的是江泽民、周永康及公检法司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所有参与的人都将受到历史的追责。法轮功学员是一群最善良的守法公民，他们修炼真善忍，高尚的道德境界令人赞扬和尊敬， 用法律手段迫害这些最好的人，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所有的法轮功案子都是冤假错案，所有办案人员都已涉嫌违法犯罪，都将要承担法律责任。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执行江泽民的迫害政策，以法律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这是在破坏国家法律，这是在执法犯法。这样的行为必将受到天理和人间法律的制裁。据民会网信息统计，2018年上半年43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分布在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27个城市。由于中共信息封锁，每月的非法判刑、非法庭审人数有所更新。其中1月份非法判刑95人，2月份非法判刑50人，3月份非法判刑74人，4月份非法判刑80人，5月份非法判刑70人，6月份非法判刑61人。非法判刑10名法轮功学员以上的省份，山东51人，辽宁50人，河北41人，四川32人，湖南29人，湖北28人，广东19人，江苏19人，安徽17人，河南16人，内蒙古13人，黑龙江12人，上海11人，浙江11人。非法判刑10名法轮功学员以上的城市有成都17人、青岛10人、济南10人、赤峰10人。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真理在哪里？作者未署名。2400年前，在希腊雅典，70岁的苏格拉底被处死，他被指控的罪名是反对城邦的旧神，试图引入新神和腐蚀青年。其实他只是与青年们在街头谈天说地，讨论哲学，启发思想。后来雅典意识到错误时，就开始追究那些控诉苏格拉底的人，有人因此被流放，也有人被判处死刑。再后来，苏格拉底被誉为亘古以来最有智慧的人。2000年以前，当耶稣回到家乡传道，家乡人不解地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言外之意，不可能，他并不被推崇，而是被驱赶。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在今天，在世界各地，金碧辉煌的教堂随处可见，耶稣、上帝、亿万信众虔诚的膜拜、赞美、歌颂着。时光行走过2000个春夏秋冬，天地在变，世界在变，人类在变，而耶稣说的先知在自己家乡往往不受欢迎，而在家乡之外却受到尊敬，依然不变。在中国大陆，自从1999年中共非法镇压法轮佛法以来，人类对信仰的迫害再次达到巅峰，人类对圣者的诋毁也再次达到顶点。报纸、电台、电视台频繁地播出诽谤音讯，李洪志先生的画像被扔在地上，强制百姓踩踏走过，先生的书籍被用卡车碾压，被焚烧。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的半年之间，中共媒体在海内外对法轮功的污蔑报道和批判文章竟然高达30余万篇次，亿万中国民众被中共洗脑毒害。而事实上，李洪志先生传出的法轮大法是佛法，揭示出宇宙不但有物质也有精神，任何物质中都包含真善忍的特性，同化宇宙特性就是得道者。李洪志先生告诉人真理，引领人认识真相，却被谩骂诋毁。在世界各地，李洪志先生得到褒奖和荣誉越来越多，法轮大法也备受瞩目与欢迎。在美国大纽约地区，从今年5月10日到13日连续举办集体练功、大游行等活动，庆祝法轮大法日， 纽约州各级政要也发出上百份褒奖表示祝贺。每年法轮大法日，加拿大三级政要都会发贺信祝贺并褒奖法轮大法。在毗邻大陆的香港、台湾，在欧洲的俄罗斯、西班牙、德国、瑞士，在澳洲，在南美，法轮功红传世界各地，只有在中国遭到迫害。真理在哪里？真理也许就在你身边，正在被践踏、被攻击、被扭曲。先知在哪里？先知也许曾在你的家乡被陷害、被污蔑、被重伤。2000年前，耶稣在他的家乡，有人要撵他出城，有人要推他下山崖。他在讲真理，他在救世人，而世人却不相信他，讨厌他，驱赶他，置他于死地。2000年以后，还是同一个耶稣，却被尊为拯救者，日夜朝拜。当然，也有人依然认为是想象和传闻。也许这就是人们认识先知的过程。很多执迷过深的人，行走千年才能认识智慧的神。今天的人对待李洪志先生，与先前的人当年对待耶稣如出一辙。祖国故园对他诅咒威胁，异国他乡对他褒扬称颂。时间让真理熠熠生辉，希望更多的人不要再与先知迎面而遇，然后匆匆擦肩而过，抓住机缘，不再蹉跎，不再错过。法轮功修炼者在19年里，在自身遭受严重迫害下，仍然坚持讲清真相，就是要帮助被谎言迷惑了的世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人是佛家的夙愿，也是最大的善举，却被中共歪曲为反党、搞政治、造谣。学员们被肆意抓捕与任意蹂躏，仅2017年被中共非法判刑的法轮功修炼者就有1097人，因讲真相被中共绑架的法轮功修炼者，在阴暗的牢笼里承受着被灌食辣椒水、注射不明药物、打骂体罚等等的酷刑折磨。这与2400年前苏格拉底与雅典青年辩论思想、探求真理，被指控为反对城邦的旧神试图引入新神和腐蚀青年，罪名极其相似，迫害更加惨烈。苏格拉底只是被迫自尽，而中共却让人生不如死。当雅典意识到错误之后，那些控诉苏格拉底的被流放、被处死，既是咎由自取，也是可悲可怜。而今天，千万名修炼者日复一日地澄清事实，劝善止恶，就是希望中国人不要重蹈覆辙，别再害人害己。不为虎作伥，才不为罪人，才不落恶报，才远离灾难。拨云雾见青天，晓真相明是非。真理在哪里？用你的心去看，用你的灵去判。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